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又再次来到弟兄姊妹中间，因为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的老大还很小，我的老二还没有，还在我的腰里对，那时候老二还没有怀孕。后来呢是我们回到我们回到哥伦比亚之后不久就发现我太太怀孕了，所以这个黄长老娘就说谁要是想怀孕就去他们家住，回去就怀孕了啊对，感谢主。我邀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宣读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二十节，找到之后呢，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可不可以站起来，然后大家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邀请弟兄们跟我一起读单数节，弟兄们跟我一起读单数节，姐妹们一起读双数节，就是偶数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二十节，弟兄们先开始。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利的手里。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梳的手巾擦干。
来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阿爸天父，在这清晨的主日的早上，我们与这天下普天之下敬拜你的圣徒们一同的来到你的宝座前，为了要蒙连续得安慰，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恳求你，耶稣，今天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主啊，就求你今天再次的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降服，让我们在你面前尊你为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恩主耶稣，我们恳求你将这段经文向我们解开，让我们明白，我们明白看见回转，你就喜悦我们。主，就求你恩待讲的人和听的人， 使我们讲的人是守节心清的，使我们听的人是谦卑顺服的，使我们共同在神的面前敬畏，在神的话语面前谦卑。主，就求你恩待我们。主啊，因为在圣经上你曾经借着驴子向先知开口，主啊，你今天也借着最不配的人向你的百姓说话，是为了使你的教会受造就，使经的人、听的人和讲的人都同受上帝你的牧养。谢谢你，主，就求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中格外的恩待眷顾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诚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在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喜欢读《论语》或者喜欢读《易经》，就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或者中国的传统的儒学的话，其实在读《易经》和这个《论语》的时候，里边会经常出现至少两个字眼，一个是君子，一个是小人。而我们每个人在读《易经》的时候，都觉得我们是君子，那个要害我们的人是小人。而我们读《论语》的时候，每个人都读的我们是君子，别人是小人。所以在儒家的哲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建立在一个自义的体系当中。自义的体系就是认为我是受害者，我是好的，我是义的，我是受祝福的，而那个对我不好的人是不受祝福的，是受咒诅的，我恨不得他出门就被车撞死。这是他的整个的儒学的在君子和小人上面的一个哲学，也是他的一个根基性的对仇人的一个评价，对仇人的一个看法。但是在圣经里边呢，他不是这么看人的，在圣经里边不是这么来看待我们的对头，不是这么来看待我们的仇人、我们的仇敌的。我在上一次大约一年多前，将近两年之前，我当时分享的时候曾经分享过我的一点点见证，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如何被别人欺负，我当时小的时候如何想报仇雪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想将来把我的仇人都踩在脚下。我曾经上一次分享过一点点这样的见证。但是在基督里，基督向我们启示出来的真理是什么样的一个真理呢？基督向我们启示出来的真理，其实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当中是十分清晰的，以道成肉身的上帝，就三位一体的上人子上帝，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显明出来，我们应当如何在这个世上对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十三章在约翰福音的整个的位置当中，是处在整个福音耶稣基督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的高潮的部分，是他三年多事工的快结束的时候。在三年多事工快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马上就要走上十字架，在逾越节的晚上要最后一次的要给门徒讲什么呢？遗言，临终遗言，要给他们讲我离开你们之后你们要遭遇什么，你们应当如何在这世上生活。所以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是长篇大论的讲道和叙述，很美。所以叫约翰福音是一个道的福音，所以开篇就是太初有道，道的福音是一个话语的福音，是非常非常贴切的对他一个总结。所以十三章当中，特别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节到二十节，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焦点关注在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点上。所以我们如果看教会史上的讲道，绝大部分的讲道把中心都放在门徒不能大过老师，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我如何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如何为别人洗脚，就是把服事作为这个讲道的重点。其实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讲道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重点，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要爱我们的仇敌。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重点呢？因为在这个一到二十节里边， 不仅仅讲的是跟随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一个卖主的犹大。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在这里边还有一个隐藏的角色，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已经将卖主的那个心思已经放在了犹大的心里。就在这个角色当中，如果我们看在这里面分析角色的，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多时间和他一起吃一起喝还做财务管理的叛徒犹大，还有魔鬼撒旦这里边的角色，同时也要借着这段经文说给以后的历世历代的圣徒们。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爱仇敌是这段经文中的一个重点。耶稣基督从始至终，耶稣基督虽然他明明的知道犹大要卖他，因为他是上帝100%的神性，他是预料这一切的。在耶稣基督祷告了整整的一晚上之后，他拣选门徒，竟然拣选了一个叛徒。有人说是耶稣基督故意拣选一个叛徒，为了让这个人把他卖掉。特别是在后来的自由派神学甚至敌基督的一些神学当中，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个恶心败坏的恶心揣测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是这样来讲的。所以在很多年前达芬奇密码出来之后，教会里有很多刚信主的人就跌倒了，因为他里边说是这个犹大呢是上帝的差役，是要完成上帝的心意把耶稣基督卖了。其实并不是如此。如果要说为什么圣子耶稣基督会拣选犹大做十二门徒中的一位的话，他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怜悯那些被撒旦的谎言欺骗活在黑暗当中的上帝的敌人。上帝耶稣基督怜悯他们，希望他们悔改，不希望一人沉沦。这是父的心肠，这也是上帝的心肠。所以当彼得回转之后，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后来回转之后，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基督三次呼召他，问他彼得你爱我吗，三次给他做 counseling， 三次让他重新的回来，让他体会到爱在信耶稣的关系当中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地位。之后彼得在彼得前后书当中，他非常的体会到在牧养当中的爱是何等重要。使徒约翰更是如此，使徒约翰是整个事情的经历者，而且是耶稣基督常常给他说梯级话的人。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屡次三番的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一条耶稣基督的新命令，也是一条旧命令。所以爱仇敌，爱仇敌是因为耶稣基督天父上帝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上帝的仇敌，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成为或者曾经是上帝的仇敌。是因为神怜悯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称为他称我们为朋友，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爱仇敌不仅仅体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仇敌，爱仇敌也体现在父的心肠。父的心肠并不是来到这个世上让耶稣基督审判我们，父的心肠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借着基督圣子来拯救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把福音的这个本质给揭示得很清楚。如果罪因为亚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恩典岂不也借着耶稣基督一人临到这个世界吗？所以当我们谈恩典，当我们谈 grace mercy， 谈上帝的这种 love 的时候，其实是向审判夸胜的。审判是以律法为背后的权势和靠山，针对我们的罪行定我们的罪。 但是恩典却是赦免，恩典却是怜悯，恩典是不照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的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主动性选择爱我们中爱我们的那样一个美丽的图画。爱仇敌它的原因是什么？爱仇敌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经里边说，圣经说日光呢，日光不仅照好人也照歹人，不仅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不仅照信的人也照这个世上现在仍然不信正在寻求或者根本不寻求与神为敌的人，上帝的普遍恩典仍然临到他们。他如果在普遍恩典当中，如果他心里边按照自己的良心愿意行好的事情，神仍然是爱他，但是他却是没有救恩的，是需要我们这些得到特殊启示的人能够把福音告诉他们的。第二个原因，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仇敌自己成为上帝的仇敌，是仇敌自己不一定自己知道的。这也是在保罗特别谈到普遍恩典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那个是上帝仇敌的人，是上帝仇敌的人，他是在懵懂无知当中得罪上帝的，他根本没有听过福音，因此也没有上帝的观念，他从小生活在佛教的背景中，生活在拜偶像的背景中，父母也都不是信主的人，怎么可以用律法来要求他呢？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边，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公会议里边，就特别的说到，不能把这个恶加在外邦人的头上。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人来说，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观念，我们认为那些不信的人是受咒诅的，是要将来下地狱的。我们说的不错，我们想的也不错，但是那个并不是整个图画中的全部，因为那个现在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人，很可能是将来要听到，有可能将来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人。这也是神给我们为什么传福音的使命和宣教的使命的原因。我在哥伦比亚做职堂，开拓建立教会，我们去传福音，去 USC 就是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这个大学里边，去那些探访的那些学者，去探访他们，访问学者探访他们，很多人呢，从来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我们到了之后进到他的家，敲门进去，看到家里非常的乱，非常的穷，一家三口或者四口，我们进去之后跟他说，我们是教会的人，我们想把这位耶稣介绍给你们，他们说耶稣是谁，在哪儿？虽然他们都是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他问我耶稣是谁，耶稣在哪儿？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听过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没有向他传福音之前就把他划定在下地狱的当中，那就是我们的祸患了。所以爱仇敌是因为仇敌在普遍的恩典当中，上帝不仅在普遍的恩典，上帝希望我们将特殊的恩典，将基督的福音讲给他们，分享给他们，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借着我们品格的在基督里的成长和操练，然后让他看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边有光。如果大家关注新闻就知道，在北美的留学生圈里边，在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女孩被她的男朋友杀了，放在了车的后备箱当中，在后备箱里放了很久，以至于有腐烂的味道，出来之后后来才被发现了。那这个杀他女朋友这个男人呢，这个男生呢是温州人，后来呢就投案自首了，被抓了。这个案子现在已经刚刚开庭第一审，还有第二审。那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采访这个人的时候，这个男生就说，他说呢，我没有办法不杀他， 原因是因为他不跟我好了。他不跟我好，就不能跟别人好，不能归我，就不能归别人。如果不是属于我，就不应该属于别人。弟兄姊妹，你看到他的心，他的心是一个完全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如果不属于自己，宁可毁掉他，也不能让他继续活在这个世上。这个就是不信主的人他的思考的方式。这个人看起来是一个极端的思考方式，但是并不极端，是在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不信主的人当中极其普遍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现在这个时代，去伊拉克看一看 ISIS， 不信伊斯兰教对吧，而且不听他们的教义是吧，就把他们的头砍掉，不论妇女老幼全部都把他杀掉，必须听他们的才不杀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与神为敌的这些人，这些人是在黑暗当中，是在上帝的愤怒当中的人，是神的仇人，也是实实在在是基督徒的仇人。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上帝却告诉我们，让我们爱这样的人。这个是我女儿啊，叫格兰达。上次来的时候，她还不会走路。对，感谢主啊！我真的是需要弟兄姊妹祷告，因为将来回到国之后，我们要服侍啊，就得要有这两个小子儿天天跟着，需要神的很多的恩典和怜悯。所以神就让我们爱这些恨我们的人，所以有时候真的是爱不起来。我信主之后呢，回到家，就是信主大约两年之后啊，回到我们老家过年，回家的时候见到那个打我妈妈的人，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打了我母亲的，我们同按说是同族不出六代的同族的一个男人。那个人我在路上碰见他，我心里边恨得牙根都疼，我真的心里边恨得牙根都疼，我真想上去踹他一顿，然后打他一顿，但是我心里却知道，我要这个人，我要怜悯他，但是我怜悯不起来，因为我还是恨他，我不能装着我爱他，我过去给他说话，我还是不说话，一扭头就走了。路过看见他之后，就是很多年之后，经过一个过程，很多年之后，我才跟他就是见面，开始跟他打招呼。而且在2011年我出国之前的时候，然后我去了他家里，给他分享了福音。所以爱仇敌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爱就爱的，而是在深深的明白基督的恩典是对仇敌的那个无尽的恩典。所以在这个经文里边，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中的三处啊，就是第一处呢，我已经把它打出来了，就是吃饭的时候呢，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当中，也就是他成为上帝的仇敌，是背后有灵界的势力。我们再往下看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知道谁是仇敌。我们再来看下边的这一节经文，说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人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就是耶稣基督对仇人是洞察他的一切的，也就是仇人，我们每个人的仇人，恨我们的人，欺负我们的人，他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和监察之下，都在上帝的掌握和监察之下。所以我们要等候上帝，知道上帝是深渊的上帝。所以第十八节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耶稣基督一直没有直接的揭露他是上帝的仇敌，是因为耶稣基督深深的知道一切要发生的事情都要按照圣经的预言发生了。所以这个犹大与上帝为敌，与耶稣基督为敌，也是按照圣经的记载一点一点的发生了。所以爱仇敌是因为知道仇敌在神的普遍的恩典当中，神希望他们悔改，若是他们预定要沉沦与神为敌，就让他走向灭亡。但是人，我们尽自己的意。爱仇敌是因为仇敌在神的掌权的当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整个的旧约，就会发现很奇妙，上帝把他的百姓放在故意的放在一个与他为仇的环境当中。这个就是圣经中的仇敌神学。大家看以色列民一家七十口，雅各一家七十口进到埃及的时候，他们住在了歌山地。歌山地是一个牧羊的地方，那个是埃及人，是重农轻商的埃及人，是非常恨恶这个放羊的人，放牧的人，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其实是与以色列民为敌的，从心里是与他们为敌的，和他们划清界限的，看不起他们的。但是既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上帝使以色列民从七十口变成了六十万，就在仇敌的敌对当中兴盛，在仇敌的欺负当中成长，这也应验了中国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的成长的历史。政府一波一波的抓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抓完之后放到监狱放出来，就像神学院一样培训出一批精兵来。我们没有自己的培训体系，但是那个监狱就成了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的神学院，还不用交学费，还不用买衣服，还不用管吃的，都是国家给我们提供的。但是神就借着这样一个被逼迫的环境当中，使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上帝是在仇敌上的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所以上帝的掌权体现在敌人的恶谋在神的权知当中。所以你们有没有，我不应该这样问，我就说你们受过你的对头多少的欺负。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或多或少我们都受过别人的欺负，或多或少就有人老给我们穿小鞋，或多或少就有一些人老看我们不惯，老想欺负我们，老想歧视我们，老想沾我们的光，老想背后说我们，老想怼过我们啊！我太太的话啊，这个东北话，老想欺负我们。而且更有坏人设恶谋害我们。你们也人生经验丰富的，我们的中间年长的弟兄姊妹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出身的人啊，我们都知道人心坏到极处啊。耶利米先知说没有一人呐，真的是败坏到极处，一点都不假。我们都知道那旁边的人呐，有些人看起来是人，其实他心里边坏的不知道坏成什么样子了啊。在共产党体系里边，我们也知道那政治斗争，那你死我活呀，有几个人在背后怼鼓你，你就别想在这个单位待下去了。就是这些人设恶谋害我们，圣经里边却告诉我们，在十八节里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都知道，犹大要卖他，他知道，要把他卖多少钱，他知道，什么时候卖他，他知道，但是耶稣基督什么都没有做，因为相信上帝在敌人的恶谋之上掌权，也就是那个叫什么道高一魔高一筹，道高一丈，是不是？就是那个神，我们的神比他们要高明的多得多的一个上帝。所以魔鬼撒旦以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就完了嘛，但是他却不知道上帝使他三天复活，于是罪就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我们因着信他就被赦免了，就完成了救赎，也成全了旧约当中一切的祭祀的仪式。 这个很奇妙的。犹太人也觉得，那些祭司们也觉得把这个人除掉就好了，就没有人再捣乱了，这个除掉就没有人再会信他们的这个主了。但是却没有想到，正因为耶稣基督被除掉，才有了后来万国万邦听到福音，并且正在走向最后的得胜。这个就是显出神的计谋高过人的计谋。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特别喜欢读马基亚维里，我是读政治学的啊，所以说的这些词儿都是政治学或者哲学的人。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比较喜欢读厚黑学。没有信主的时候，喜欢读《左传》《吕氏春秋》《资治通鉴》。学什么呢？学心眼呗，那里边有权谋啊。喜欢看什么呢？《三国》呀，里边都是权谋。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我说比美国人聪明，因为我们美国的弟兄姊妹比较单纯，他没有太多历史，对。但是我们的中国的弟兄姊妹历史太多了，我们心眼太多了，就是从小唐诗三百首背下来之后，里边其实还有很多都有很多心眼的东西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用人的智慧不用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清洁的，是公义的，但是人的智慧常常是败坏的，是不全的，不完全的。所以上帝借着犹大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爱仇敌，也不要害怕仇敌的恶谋，我们也不用人的计谋去算计仇敌，只管以德报怨，他欺负就让他来欺负，因为我们的上帝计谋比他高得多。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就是智慧，那个箴言当中一切的智慧，传道书中一切的智慧，诗篇中一切的智慧，全都在基督里。因为这个智慧成为肉身的化身来到我们中间了，因此之故，我们不再用我们人的智慧和权谋自己伸冤，自己抱屈，自己去找那个恶人算计他，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只管等候，等候基督来审判，将一切都显明出来。这是好的无比的道理，圣经里边的敌人的恶行实现神的话，我刚才简单的谈了一点。敌人的恶行实现神的话呢，这个就体现在神借着敌人的错误的对待我们，冤屈我们，欺负我们，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都知道上帝熬炼我们，在关系当中熬炼我们，常常是用我们不喜欢的人熬炼我们，对不对？他不可能让两个关系很好的人互相熬炼，因为你跟他性情一样吗？所以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教会，我们把弟兄姊妹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向日葵，一种是叫蘑菇啊。蘑菇是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边不见太阳的人啊。然后那个向日葵呢，是就是看见阳光就转过去的人，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那个向日葵的人就喜欢和向日葵的人在一起，那个蘑菇呢，暗黑人群，他就喜欢和暗黑人群在一起。所以那个暗黑人群就觉得那个太阳向日葵呢，跟他在一起就是暴晒，就是因为那个向日葵总是笑的，总是阳光的，总是正面的，那个蘑菇就觉得受不了。但是那个向日葵和蘑菇在一起也觉得受不了，因为你怎么那么消极，你怎么老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双方之间互相对付。但是正是因为在教会里有一些蘑菇，有一些向日葵，这个教会才能完全，因为彼此磨合嘛，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个向日葵要学会担当体恤蘑菇的软弱，那个蘑菇呢也要担当学习体会那个向日葵它里边的单纯。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有时候神不仅使用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来琢磨我们，帮助我们成长，扩张我们的胸襟，还使用甚至我们自己认为这个人老是跟我过意不去，是我的仇人，使用他扩张我们的境界。所以一个人对待仇敌的态度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属灵的境界。有这样一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据说蒋介石去世的时候，蒋介石比毛主席多去早去世一点啊。据说蒋介石去世的时候，毛主席哭了很久啊，这是党史里边有这样的记载，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为什么呢？说这个毛主席说，哎呀，我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战友，如果没有蒋介石就没有我。他是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但是他看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那个仇人呢、啊、那个仇人你不要想取之而后快，杀死他完事儿。所以中国哲学里边一个最最坏的一个地方，就是零和博弈的哲学，叫你死我活，要把人斩草除根，要把他杀他九代，不能在这个世上留一点儿。这个是非常非常与神为敌的哲学。不要恨你的仇人恨到牙根痒痒，像我一样，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也爱那个你的仇敌，虽然有可能他不是信主的人。所以仇敌扩张我们的警戒，仇敌扩张我们的心胸，仇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仇敌让我们更加的努力进取，仇敌让我们看到我每天要警醒生活，仇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光是老是盯着自己的好处，还要听别人的意见，仇敌让我们想问题的时候不仅是想我这一方面的想法，还要从对面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这个很奇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要警醒祷告守候，要小心什么呢？魔鬼撒旦。上帝却从来没有在新约圣经的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你们要把一个人置于死地，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这么做过。敌人的恶行有神设立的界限，这个非常的美的在圣经中的真理。大家如果读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提出过说，那个上帝使海的狂浪止到这里。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也有这样类似的一句话，诗篇里面也有类似一句话，就是你看那个大海呀，狂浪翻腾，但是上帝说停到这里，不能往前走了，他就在无论他怎么用劲儿，他就是不能跨过那个杀的界限。所以仇敌很厉害，对不对？他想杀我们，有些仇敌甚至想杀我们，不要怕他。谁若不许可，一根头发咱们都掉不了，因为上帝数算过我们的头发，我们在母腹中神就已经看见过我们，我们的疆界，一生的疆界和寿数上帝已经定下来了，谁想取我们的性命取不了的。这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因为没有谁可以真的杀了我们，因为上帝定下界限。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也是关乎叛徒犹大。这个犹大呢，他大家知道他卖耶稣，他卖耶稣之后，耶稣基督当时给约翰说完之后，然后就把饼蘸给他，给了他，就说你要去做的你就去做吧。接下来是耶稣基督关于团契的教导，就是圣餐团契的 fellowship 的教导。也就是说这个犹大呢是没有和其他的门徒一起领圣餐的。如果大家要注意这个真理的话，你就发现很有意思，爱仇敌并不是说无原则，爱仇敌并不是说你要跟仇敌一起领圣餐 fellowship， 你一起你要这个舔个脸去仇敌家里给他说，哎呀他很恨你，他也老欺负你，还给他这个眉来眼去的，这不是神喜悦的，这不是神喜悦的。就是我们要爱他，要怜悯他，要为他祷告，要从心里边赦免他，但是我们可以设立界限，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对待他。如果看大卫对待他的仇敌的方法，我们从里边可以学到智慧。 大卫在临死之前给所罗门王交代后事的时候，把其中很多人都点了点名，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你以后要千万不要让他这个，你千万不要用他，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让他白发下阴间。就是我们爱仇敌，但是不是无原则的，无原则的不知道谁爱我们谁恨我们的人是愚蠢人，不是智慧人。爱仇敌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和所有的仇敌像和我们的朋友一样交往。至于其中的度量，那个限度，各个弟兄姊妹自己去把握。第四节说敌人的恶行，就是第四个点我要分享的，敌人的恶行在神的许可中。就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弟兄姊妹，因为那个单子上没有写，我讲到几点，我要分享到几点，主席。还有15分钟是吧 ？OK， 谢谢。就是耶稣基督特别的回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达芬奇密码里边的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犹大不把耶稣卖了，犹大不把耶稣卖了，耶稣就没有办法定十字架，所以犹大是个英雄，这是他的逻辑，这是达芬奇密码的逻辑。但是耶稣基督用这句话，马可福音第14章21节，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记载着这一句话，就是人子必须去，必要去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话。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也就是说，即使犹大不卖耶稣基督，那些祭司、那些法利赛人照样找到耶稣，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大就不需要下地狱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恶意，我们想办一件恶事成就上帝的意，我们心里要小心了。我们不需要作恶以成善。有人说，哎呀，共产党你讲得好啊，这个我们要彼此琢磨，所以我就来琢磨他吧，你们教会这个执事和长老我来对付他。不要做这样的人，不能以恶来成善，要以善对待善，然后以我们的善来对待恶，这是圣经中的原则。我们来看我们要分享的今天的第三点，就是爱仇敌却知道仇敌在神的审判之下。我的妈妈的姨，就是我不知道叫姨姥姥是不是，我的妈妈的姨是一个基督徒，她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都是气管炎，娶了两个媳妇，两个儿子都不信主，她这个老太太信主，两个媳妇娶回来之后呢，两个媳妇比赛着谁欺负她的婆婆欺负得很，两个媳妇比赛着虐待自己的婆婆。所以有一次呢，他这个就听我妈讲的，有一次他的二媳妇就来到他的家里，把洗脚水泼到他的婆婆的脸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呢，老大听说了，老大来了之后就拿拐杖打他婆婆的拐杖打他的婆婆。然后这个婆婆被打了之后呢，就跪下，主啊怜悯他们，主啊怜悯他们。他的两个媳妇，一个是在这个老太太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出车祸被撞死了，一个呢是得了癌症去世的。有人说，哦，郭传道你讲这个好像跟圣经里说这个上帝不一样。弟兄姊妹，我讲的这可是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如同烈火一般，我们的上帝口中吐出的是两刃的剑，我们的上帝是通天贯地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上帝。谁如果欺负上帝的孩子就是欺负上帝，谁如果欺负上帝的百姓就是欺负上帝。在北京的民宗桥里面有我一个朋友，是相当于内线啊，专门管家庭教会的。我这一次回国的时候还请我吃饭，前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讲，他说，郭牧师， 他说，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单位总共才九个人，但是我们九个人达成共识。我说什么共识啊？他说我们尽量不欺负你们家庭教会。我说为啥呀？他说你不知道，他说可邪得很。我说咋邪了？他说过去这些年退休的人呢、啊、就是我们这个民中桥里边退休的人，凡是逼迫家庭教会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白血病的，得癌症的，被车撞的，孩子这个得那种绝症的，不生育的，都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发现了你们这个神厉害，我们尽量不招惹他。我说太好了，我说你应该去北京市政府做报告啊。就是我想跟弟兄姊妹说什么呢，就是不要认为咱们的上帝好欺负，不要认为咱们的上帝好欺负。圣经里边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共产党把头给砍了就砍了嘛，他也不会影响我的永生，但是上帝却可以把我们身体和我们的灵魂都扔在哪里？扔在地狱的火里边烧。弟兄姊妹，上帝可怕不可怕？但是你知道基督徒对待上帝的态度有时候可怕不可怕？基督徒有时候把上帝当成了哥们儿。哎，苏哥，苏哥来帮个忙。我们和上帝称兄道弟。圣经里边两处出现朋友，都是第一处是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第二处是耶稣基督说，从此之后我不再称你们为我的仆人，乃是称你们为朋友。圣经里没有一处让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哥们儿的。这也是当我们老讲爱，老讲恩典，不讲这位公义的上帝的结果，就是人心对上帝没有敬畏。所以李敖怎么骂基督徒的？周一到周六犯罪，周日去干什么？到教会里认罪悔改，认罪完了之后周一回来继续干什么？继续犯罪。那个就是基督徒吗？所以使徒约翰，就是写这卷书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边说，凡犯罪的，就是在黑暗中的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并不是说所有的犯罪的人，而是说持续的 continually 和罪认同的人，一直在罪里边的人，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有人说，哎，共产党你讲的太严厉了。话不是我讲的严厉，是圣经里这么讲的。有人说我认完罪之后我还想犯呢，那个不叫认罪，因为认罪是和悔改连在一起的。有人说那我也悔改不了，我想悔改悔改不了啊，求主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连悔改都不是靠着我们可以悔改得了的。你看那个吸毒的人，你看那个就是公开的找小三小四与自己的妻子为敌的人，他自己觉得那个不对，他想悔改，但是他悔改不了，因为那个最吸引他，让他享受最终之乐，有甜头。吸毒的时候那个快感给他带来瞬间的快乐，飘飘然的。我们辅导过吸毒的一些弟兄姊妹，他没有办法出来，怎么办呢？只有求神开恩给我们。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仍然以基督的恩典为理所当然，仍然在罪里边不愿意悔改的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悔改的机会。不要以为是某个人在讲，是圣灵在向我们说话。爱仇敌，仇敌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不要成为别人的仇敌，尽其所能的成全别人，祝福别人，爱别人，围着别人着想，舍己帮助别人，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同时若是别人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别人成为我们的仇敌，别人欺负我们，别人冤屈我们，别人看不上我们，别人背后对付我们，别人想办法设合谋害我们，我们要围着他的灵魂警醒祷告，求主怜悯他。因为上帝的审判若临到他，那是可怕的无比的事情。我分享一个最后的故事结束，时间到了。因为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叫老虎，就是大老虎的老虎，外号叫老虎。 家里有七个儿子，七个儿子，七条汉子。他呢，有一次，他要这个他这个老虎呢，和我的爷爷是拜把兄弟，他俩是拜把兄弟。有一个人打工回来，住宿在他的家里，他就起了歹心。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啊，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啊，应该我听我爷爷讲，应该是50年代左右的事情。他就起了歹心，要把那个人杀掉。然后我爷爷呢就说，你不能杀人家，人家打个工也不容易，你把人家杀了怎么办呢？就是他就跟我爷爷断交了。我爷爷就趁着他不知道，就把那个人说，你赶紧走吧，这个人要杀你，你赶紧逃吧，是我们隔壁一个镇里面的人。所以那个人就逃了。他早上起来，他一发现那个人逃了，没有杀成，所以呢他就跟我爷爷绝交。他就把那个香炉，家里的香炉就摔了，说跟我爷爷讲，这个愿你受咒诅，我诅咒你啊，让你们世世代代你们家里不再有男丁。他不信上帝，他只是说有个老天爷，他说愿你们世代家里没有男丁。然后我爷爷就很难过，就回去了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咒诅没成功啊，我现在还是个男的啊，而且成了传道人。弟兄姊妹，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咒诅完我爷爷奶奶之后，我们这一个家族之后，他这七个儿子没有一个儿子找到媳妇的，他这七个儿子没有一个儿子有后的。他的老大已经死了，老二已经快死了，70多岁了，就是他们家七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后的。弟兄姊妹，不要认为咱们的上帝是只管一他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统管宇宙万有的上帝，信的人不信的人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但是只有信的人可以得救。所以后来福音临到了我们这个家，就是我父母现在也都是信主的人，我们一家里面好多人都归向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怜悯那些恨我们的人，因为自有掌管一切信和不信的人的主，他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因为知道你是怜悯爱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爱到将你的独生爱子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若是真要在这个世间求问我们有值多少钱，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基督耶稣的命。主，就求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以自己的肉身的身份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因为那是有限的，不以自己的工作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不以自己的学位定义自己的价值，不以自己的美貌定义自己的价值，不以别人的话语和赞扬定义自己的价值，而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位造物之主，他的那个价值来定义我们的价值。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是公主，是王子。求你恩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也求你赐给我们爱仇敌的心，也让我们赐给我们等候神、仰望神、交托给神、爱那些恨我们的人的心。谢谢你主，祝福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命，阿们。
谢谢郭弟兄带来宝贵的信息。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弟兄姐妹要是还有不了解奉献的意义，或者是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的话，就请你帮我们奉献带接下来向旁边传。
是我今世家。 脚，安息尽我名罪，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醉到西西天，唯靠耶稣宝血。我紧紧靠近西天，主慈爱寻到我，他赐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心田，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醉到西行间，唯靠耶稣宝血。
为奉献祷告。
把那个麦克在哪儿呢？好，请大家低头，我们来为奉献祷告。恩主天父啊，真的是能认识你是多么的有福，主啊，能。